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回答瓦尔登湖这位朋友哈，真的是我们一个特别热心的朋友，经常会给我们写信。他呢发来的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心老师，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受益匪浅。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啊，我这个时候的一个感受。亲戚的孩子啊，从18岁辍学至今，孩子如今已经28岁了。孩子的妈妈非常努力的各种地方学习听课，怎么教育孩子，怎么改变孩子，但是都没有效果和结果。目前的孩子在家不出门，成天玩游戏，足不出户。孩子妈妈呢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无济于事。有一阵子啊，我妈妈和我还有孩子的妈妈，我们就每天聚在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结果啊，祷告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孩子妈妈就不来了。她的意思是，哎，祷告完了我也没看到我儿子有任何的改变，祷告是没有用的。孩子的妈妈呢还是继续各种学习，最近又开始讲迷信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直接说呀，不是得罪人吗？那孩子妈妈是非常自信的人，觉得自己学了很多的知识，爱学习。因为祷告之后他的孩子没有改变，导致这个妈妈至今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孩子目前啊在家不出门，大小伙在家啃老，脾气大，说一不二，夫妻俩呢就只能够百般顺服。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的妈妈传福音，给他讲任何事情都不是一祷告就立竿见影的。还有呢，就是孩子的妈妈的各种理由和道理啊，我听到之后呢，我无力反驳，我只能沉默。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建议，如何看待这样的孩子，我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读到您的来信的时候呢，我相信在你的朋友和邻居当中，你已经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了。你做了你自己当做的事情，为他们迫切祷告，关怀他们，甚至也给了对方机会来学习、了解、查考你们的信仰所带给他的一些帮助是什么。但关键问题就是，我想我们有一些误区。在你的信件当中，你说那是一个从18岁开始就啃老，到现在已经28岁了，10年的时间。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孩子，他是个成年人。首先我们要肯定的就是，对方连一个成年的子女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承担他自己生命当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让他自己个人去成长的这个最基本的教养子女的一些边界感都没有的话呢，我不知道他的学习是从哪里来的，到底在学一些什么东西。另外呢，很显然他们对福音并不感兴趣，他们即便是跟你一起祷告的时候，目的也只是为了好像求神拜佛，临时抱佛脚，能够希望看到神啊、佛祖啊怎么样对他的家庭生活产生益处。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导致了当他看不到祷告的结果的时候，他就不信了。因此他真正追求的不是等候神，而是等候一个神迹。而当这个神迹不符合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首先呢，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让他看到的是他自己本身生命的需要，他们的关系的需要，他们整个生命的状态因为罪的捆绑以至于他们远离神的需要，是在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最核心的信息里面是需要不断的提及的。不是说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哎，你来吧，你为你孩子祷告，神会听祷告的，神会改变你的孩子的。固然没错，神他有他自己的怜悯，他有他的时间，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目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依靠他，我们需要他，我们是罪人，只有神的赦免可以让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如果你福音没讲清楚，他对福音有误会，他当然就不愿意继续的和你一起去祷告了。另外呢，就是若你对你自己的信仰的认知非常的浅薄，那对方如果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口才又比你好，他几句话就可以让你讲不出话来。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受装备。我们需要知道神对教养的心意是什么，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也认为有些时候不需要落入到无知的辩论当中。你要清楚地知道你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要花在那些愿意去寻求神的人的生命里面。
是
有很多很多的人亟待听到福音，所以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一个一直拒绝福音的人身上。你可以花时间忠心地为他代祷， 没有错，但是呢，你不一定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跟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辩论，让他好像非得要在你的手中信主，也许不一定在你的手中，将来他在别的人的影响之下信主，你只是那个撒种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需要退下来，在神的面前重新去反省一下，我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造成别人的误会，
让别人觉得说好像我信了这个神，这个神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难题。其实我们往往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陷阱。大家想一想，我们通常都是拿我们的见证，病得医治啊，生命改变啊，是吧，夫妻关系和好啊等等这样的见证来见证神的大能。但事实上当我们在分享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真理的根基，就是我为什么会病得医治，我为什么会婚姻得到了康复，我为什么会愿意去相信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抬摊子的四个朋友是把他们正好的落在了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靶心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是去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经历哈，这些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真理的面前。诗篇四十篇第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再回到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常常在想，那四个朋友如果没有耐性啊，没有信心，比如说人多了，哎呀，算算算，挤不进去，算了算了算，改天再来吧。啊，或者说这四个朋友说啊，还上房，还接马，这不合适吧？那么多人，万一搭了怎么办？万一我们四个掉下去了怎么办？如果这四个朋友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摊子不可能站立起来，这个摊子不可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要耐性的去陪伴等候。
是。
另外呢，就是在传福音也好，陪人成长也好，这个过程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操练。木星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就经历了，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以为很多的人在我生命当中已经落幕撒悠那拉了，没想到神本把他们又给带回来了，不仅带回来了，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福音的需求。那神让我们再次跟这些朋友们进行连接，真的是十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当我得知他们的生命的破碎，婚姻的破碎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同样提醒我的就是你要有耐心。为什么要有耐心？因为你每一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对神的话语很渴慕吧，可是你看不到他们的耐心，就是他们总想着说从你这儿得到了一些灵丹妙药，啪一下就好了。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我们本来是持着一腔的热血，希望把福音把真理传给你，结果对方说我不要，我只想要那个果子，我只想吃到你说的那个长长主恩的那个甘甜的果子，给我果子就行了。往往这个时候对我们传福音的人而言是一个信心极大的挑战。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
我想这个耐心呢，它是信心的一个延伸。你若真相信神是做工的神，不在乎我们的高言大志，我们传福音的技巧，而是在乎是否我们把正确的福音这颗种子撒下去了。
是。
但是这个撒下去的过程呢，我们要完全的相信这是在神的掌控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抵挡我们里面那个由于小信所带出来的疑惑呢？因为刚刚我们讲了专等候神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看到突破，我们特别的想要看到说，哇，这个人信主了，你看我才给他传了几次。但是等候的这个过程其实操练的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就像刚刚木星在讲到摊子这四个朋友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想象，就是当他们想要把他抬上房顶再坠下去的时候，摊子自己说算了算了，别麻烦了，不一定的，你们怎么就信呢，你们太辛苦了。可能摊子也从他自己的角度会做出许许多多的拦阻。但是这一刻我们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你的这个朋友，他呈现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摊子的状态，或者是一个拦阻的状态，哎呀，你们祷告根本没用哈。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疑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成就呢？干嘛不让他看到，但凡有一点点的光射进去，他不就信靠你了吗？我们巴不得立时的可以成就，可是偏不，神不要我们落入到这种圈套里面，这是撒旦的圈套。因为撒旦 就是让我们看见，哇，信的人随时都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今天呢，你这么去做，神就立刻吩咐天使来接住你的脚，这岂不就是当初在旷野里面撒旦试探耶稣所用的伎俩吗？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还有我们自己生命成长，我们也是陷在这样的圈套里，我们其实信靠的不是耶稣，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理念，我选择的信仰。所以这个信仰必须是真的，一旦这个信仰没有按照我的速度，以我的方法，用我的时间来成就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所以神要打破所有这些拜偶像的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顺服在神的时间里面。最后我们发现说，我们只不过是与他同工的。以什么与他同工呢？信靠和顺服。
其实这一段时间神也在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包括透过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在鼓励木星哈。木星陪伴了一个闺蜜的女儿，我已经真的是365天了，一年多了，每一天早上呢，因为我们有时差嘛，所以我每天早上就要起很早，用微信来给她祷告。起初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有点回应，还会说谢谢啊，然后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啊，阿们啊等等哈。但是呢后来这个孩子就杳无音讯，即便我发一些其他的关切的信息，哎，最近学习怎么样啊等等，也不回应了。说实话哈，最近我真的特别的软弱，我特别想放弃，因为我觉得没什么用嘛。每天即便是我在祷告，可是这个孩子可能都不会点开这个音频啊，甚至有可能他都把我的微信拉黑了，我都不知道哈。包括有一天我的丈夫也问我说，哎，他有给你回信吗？我说没有。我丈夫说，哎呀，那你这每天早上起这么早，辛苦不辛苦？其实当他问我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想辛苦，我也想放弃。可是这一段时间，神就透过我的灵修读经，包括透过我们这两天的节目，神在教导我一件事情，就是你是那个有信心的吗？即便你看这个人他在拦阻你，他在抵挡你，甚至让你觉得说你自己一文不值，你做了这么多的付出，他连一点点一丝丝感恩的心都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非常的感谢神透过这样的一些节目，包括灵修啊读经啊，神给我的鼓励就是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我们等候的不是这个人，
是
因为一个罪人他太漂浮不定了，他今天说信，明天他可能就说不信，他今天说我是主的儿女，明天我就说我是主的敌人。我们如果看这个人，我们连等候的勇气都没有。
是，
但如果我们耐心等候的是耶和华，我们就会知道他垂听我们的呼求。即便可能不是今天，即便可能这一年的祷告对于这个孩子都没有改变，没有任何的影响，没关系，再一年，再一年，也许10年以后，如果我再坚持哈，求主也给我这样的力量坚持。也许10年以后，有一天这个孩子会泪流满面的告诉我说：“木星阿姨，正是因为你当年的祷告，让我10年以后我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耐心等候。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福音的参与者，我们参与在其中，但是我们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就是我们观看神的作为。那这个观察者呢，就需要我们的细心、忍耐和一个无声无息的陪伴。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带着一个有行为的爱心，不断地为对方祷告，但是你也要带着一个有信心的行为，就是你的观察，你在旁边去观察神是怎么透过你来在对方的身上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同时也观察神是怎么透过对方在我们的身上来教导我们。就像木星刚分享这见证，好的无比一个见证，就是怎么透过服侍一个好像打水漂一样的毫无声息的一个对象，而去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道每一次服侍的机会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荣幸，只不过我们是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而已。
弟兄姐妹们，传福音陪人成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愿我们都有一份愿做之心，更愿我们都有一份耐心等候的心。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火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